小罗队停在一栋快要倒塌的房子前，格拉蒂斯好失望啊，他真希望自己是误会了，或许陆先生只是暂停一下，他们还会继续往前走。不过事与愿违，陆先生示意他下来。他问自己，我曾经想过会是一间干净漂亮窗前有花的小房子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一直刻意不去想会出现怎样的一幅图画。走进暗暗的天井，他看到一大堆垃圾和废弃物，他好沮丧，但是还是坚定地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格拉蒂斯，你可不是来度假的，你是来工作的，看来这里的工作很多，你来对了。这时罗森小姐出现了，他朝着格拉蒂斯问道，你来干嘛？这不会是欢迎词吧？格拉蒂斯差点哭出来，他累惨了，不过他可不要让人看出他有多沮丧。他对罗森小姐说，是你写信要我来的，你还打发陆先生来接我的。年迈的罗森小姐说，有吗？哦，好像有这回事，既然来了就进来吧。罗森小姐说完就转过身进去了，忽然她又回过头来说，不要以为你是来当公主的，告诉你，只有我有权做决定，发号司令，我说得够清楚了吧。之前格拉蒂斯总以为自己是受欢迎的，但可没料到是这种欢迎法。日子久了，她才发现罗森小姐其实是面恶心善，她有很多可以跟她学习的。第二天早上，罗森小姐带她进城，把她介绍给城里的人。现在她有了中文名字，叫做艾韦德，是注重品德的意思。晚上她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家人，告诉他们发生的这些事。羊城很漂亮，在山凹中，没人知道这城已经有多少千年的历史了。外围环绕的是城墙，城内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和庙宇，我们住在一条老街上，是河北到河南的骡队必经之路。这儿没有柏油路，只有骡子走的路，天天都有商队经过这儿。这儿树木不多，但是山很高，光秃秃的，峭壁嶙峋，日出日落的美丽景色惊心动魄，令人着迷。现在正是美好的春季，清澈的河流冲刷着石头，妇女会聚集在水潭洗东西，河堤边开满了各式的花朵。至于那栋房子，就不必跟他们提了，因为和美好的景色比起来，那实在是乏善可陈。老实说，它还比较像是一间快倒塌的仓库，向上翘起的屋檐经过风吹雨打，只剩几块砖头紧紧抓着屋顶，谁知道还能撑多久？不用说，下次下雨的时候，屋里会有多不舒服了。墙壁已经剥落，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这栋房子很大，对两个单身女子而言，的确太大了。看来房子很久没人住了，也不会有人想住在这儿吧。传说这屋子闹鬼，人们深信不疑，甚至有人宣称亲眼看过呢。这些传闻对罗森小姐没什么影响，重点是房价太便宜了。艾韦德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的天井，到处是垃圾，东一堆木板，西一个烂掉的水桶，还有一辆只剩一只轮子的破车。天井的墙烂到可以看见邻居的天井了。他扶着栏杆向前倾时，罗森小姐突然来到他身后，一个粗鲁的声音冒出来，别以为这里是皇宫，对我们来说这里是最好的地方，这一带住的是穷人中的穷人。你想耶稣会舒舒服服地住在皇宫接受别人的服侍吗？不，让别人去过有钱人的生活。你听清楚， 穷人才愿意和耶稣分享所有的东西。艾伟德说，可是他们怕我们，还叫我们养鬼子，我一出门孩子们就都吓跑了。罗森小姐说，现在的确是这样，这需要时间。你才来多久？这些人只见过自己人，你越常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对你就越习惯。要紧的是你要学他们的语言，才能和他们沟通。今天你就可以多学几个字，注意跟着我说，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。他听话地跟着说，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。罗森继续说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艾维德跟着说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罗森又说，把整句说一遍，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他说得不错，罗森得意地说，看中国话不难吧。艾维德疑惑地问，可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罗森小姐说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昨晚又有一对骡队经过我们的房子，那时天色已晚，赶骡子的人和牲口都累了，我突然兴起建一间客栈的念头。你知道客栈是什么吗？是中国式的旅馆，可不是伦敦的那种哦。中国式的旅馆，小小的房间，大通铺，就是大家挤在一起取暖的炕，你记得吗？即使空气糟得几乎无法呼吸，因为实在太累了，你还是会倒头就睡。脏东西、打呼的声音、抽烟杆的烟味、臭汗味，你还是照睡不误，直到早晨才惊讶地发现身上到处是小小的斑点。那些吃饱喝足的家伙挂在天花板上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而我们却恨得牙痒痒的。几个星期过后，我们身上都还可以找到他们留下的杰作呢。他们每天只要翘着脚，等待着人们睡梦中的献祭。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，我们的客栈就会传出名声，吸引更多人上门。我们的天井够大，可以容纳牲口，后面的马房可以整理出来使用，井水也够用。楼下的房间可以改成有一个大炕的通铺。跟我来，我指给你看。艾伟德没什么意见，也许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可以接触许多人，传福音给他们。每个骡队都会经过这里，想想看，成群的水牛、骡子、商队。罗森小姐很兴奋，她站在门口不停地说着，当然我们不会有欧式的接待，不会有舒服的个人房，但我们还是会尽量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这面墙边可以建个炕，我们还要请个中国厨子煮面、煮小米粥、煮饭啊什么的，价格低廉，晚上的时间很多，尤其冬夜漫长，他们会喜欢我说的故事，我们可以说耶稣的故事。艾维德担心地说，如果他们不来呢？罗森说，他们一定会来，相信我，你可以去拉他们进来呀。你从楼上就可以看见进城的骡队，他们一进城你就出去迎接他们，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一定累坏了。你只要把带头的骡子拉进天井，其他骡子就会跟进来了。艾维德说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摸过这些牲口啊。罗森说，你很快就会有机会了。艾维德又说，如果他咬我或踢我呢？罗森说，这是你的事，你得自己想办法，可能可以给他一点糖吧，我也不知道，重点是他们一定要来，至于怎么来我可管不着。罗森的热情感染了艾维德，他们期待着第一批进城的骡队，在这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。看来楼上的大厅需要四种工人，木工、装配工、瓦匠、煤气工人。夜幕低垂，艾维德躺在床上复习着他的广告词，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 万事俱备，终于到了迎接客人的时刻。艾维德既紧张又期待，他喃喃自语地附送着：“来来来，好好好。”一见到带头的牲口，他就赶紧过去，有点害怕地抚摸他的脖子，把他拉进客栈。赶牲口的人满脸倦容，跟着小跑步进来。艾维德一边拉着牲口，一边说：“没有跳蚤，没有臭虫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”那人猛然抬起头，看见艾维德，吓了一跳，立刻像见着鬼一般，大喊大叫地跑走了。艾维德愣在那儿，像个石头，问自己：“我做了什么啊？他干嘛吓成那样呢？”罗森小姐来帮他，对他说：“继续，继续，不要放弃。”他帮艾维德把其他牲口拉进客栈。这些是水牛，有很大的角。艾维德想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。罗森说：“晚一点我再跟你解释。现在只要安顿好这些水牛，赶牛的人发现牲口没跟着他，自然就会回来的。”果真没错，没多久，赶牛的人害怕地靠着门边，偷偷往里头看。他看到牲口都被照料好了，又闻到饭香，忍不住走了进来。艾维德兴奋地拾起一个罐子，抛向空中，欢呼：“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”罗森站在一旁，严厉地责备他：“这才只是开始，进去跟他们说故事。”艾维德说：“可是我只会说一两个中国字啊。”罗森毫不留情地说：“你还是要进去，就讲那几个字。”他说：“我会讲的，他们都听过了，没有臭虫，没有跳蚤。”罗森说：“好吧，这句不必说了，你可以讲一个你那一本圣经中的故事。”艾维德说：“我的圣经吗？”罗森说：“对，那本有很多图画的圣经，你应该知道是哪一本，快一点，不然他们快睡着了。”最后还是罗森自己讲了故事，艾维德松了一口气，他只要坐在一旁听，因为罗森是指着图画讲，所以他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这一晚，他真的好想快快学好中文。第二天早上，牲口队吃完早餐就出发了，他们第一次遇见外国人，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大家都知道羊城有一间新的客栈。整理好客房后，艾维德陪罗森到镇上，起先有小孩子跟着他们，接着有女人跟几个男人跟着，仿佛全城的人都集合起来要听这两个外国女人说什么。这位老太太穿着中国服装，但是她的外表跟中国人毕竟不同。他说的是很特别的事，他说到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也创造了世人，并且爱他们。忽然间有一个人大声说：“你们看他们的脚！”所有的人都将眼光转向这两个外国人的脚，人群推挤着喊叫着。艾维德不懂为什么，他很想跑掉，可是没办法，他发现罗森并不害怕，就放心了。究竟怎么回事呢？他们的脚让人群如此激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并不是因为罗森说的话而激动。忽然他明白了，中国女孩的脚是三寸金莲，他们在幼儿时期就要裹小脚，以免脚会继续长大。长大的女人，他们的脚会弯曲变形，小脚走路摇曳生姿，中国人认为这样才好看，因此只有男人才有大脚丫。艾维德想，如果我有这样的小脚，可就没办法走远路或山路了。他第一次庆幸自己不是生在中国。这一晚他感到很快乐，期待着另一批客旅来到。有了经验，他比以前更勇敢了。赶牲口的人也不再吓得逃跑，而是好奇地跟着他。他高兴地唱着歌，那些男人惊慌失措地看着他，他们眼中没有敌意。他一停止唱歌，他们就要他一直唱下去。他唱什么呢？他只会唱英文歌。好吧，有何不可？他一节又一节唱下去， 那些人张着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然后也试着跟他一起唱。他们记得一个字，这个字每一节都会出现，就是哈利路亚。起先他们犹豫着，小心翼翼地唱，后来越来越热情地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字是敬拜赞美神的意思，没关系。这一晚艾维德睡不着，他祷告，谢谢上帝，你与我同在，真好，我要传扬你，他们都将认识你，所有的人，男人女人小孩，都要经历你的奇妙伟大。忽然他又有了一个想法，我目前最大的成果是背好了没有臭虫没有跳蚤这段话，我应该也能背下圣经故事，以后我到乡下时晚上就讲故事给他们听，我可以请陆先生帮我把故事用拼音写下来，然后自己看，自己学着背下来。他很想下床叫醒陆先生，请他把圣经故事的中文写给他。他看看表，现在是半夜，不能吵他，他需要睡眠，这一天可够他累了，明天一早一定要请他帮忙。艾维德这才终于睡着了。